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12月11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领导联军的空袭击毙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3名伊斯兰国头目；加拿大欢迎第一批叙利亚难民到来；新加坡国防部长表示，在填海造地上所有主权生索国都有罪过；中国又有一家地下教会被当局勒令关闭；美国学者表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明年总统大选中胜出将对美中关系带来挑战。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两则国际新闻。叙利亚的主要反叛组织之一从反对派谈判中撤出，这些谈判是为了在与大马士革的阿萨德政权进行可能的谈判前组成统一阵线。叙利亚自由军星期四表示，撤出谈判是为了抗议让那些与阿萨德总统关系太近的组织所起的作用。叙利亚自由军是受沙特支持的一个极端保守组织，主要在叙利亚北部活动。该组织在为期2天的会议结束时撤出谈判。星期四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这次会议似乎非常具有建设性，但是现在安排新一轮和平谈判还为时过早。克里对记者表示，正在安排可能在纽约举行的由联合国主持的会谈。他说，会谈还没有完全落实，不过正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会谈似乎极具建设性，我们需要等待这次会议的结果。参加利雅得会谈的代表们来自西方支持的叙利亚全国联盟，甚至还有一些伊斯兰武装组织。根据上个月20国在维也纳达成的一项和平计划，明年1月1号是叙利亚反叛组织和阿萨德政权开始进行谈判的最后期限。五角大楼说，美国领导的联军最近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空袭击毙了3名伊斯兰国头目，包括该组织的财政主管。联军发言人沃伦星期四说，阿布·萨拉赫负责协调伊斯兰国组织勒索活动。沃伦称，萨拉赫是该组织最有经验的头目之一，并表示他的死将扰乱伊斯兰国的融资。沃伦还表示，在对伊拉克城市拉瓦迪进行的联军空袭中，有350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被打死。伊拉克部队上周夺回了该市的部分地区，但是伊斯兰国仍然控制着大部分地区。同样在星期四，一名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说，伊斯兰国是一个资金充足的组织，其金融支持很难被破坏。美国财政部的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办公室的舒宾在伦敦就伊斯兰国的金融状况做出简要汇报。该组织在黑市贩卖石油收入超过5亿美元，掠夺叙利亚和伊拉克银行所得多达10亿美元，还有从伊拉克和叙利亚人身上野蛮敲诈的数百万美元。舒宾说，美国正在与联盟伙伴们以及伊拉克政府密切合作，捣毁伊斯兰国的金融支持，并切断其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他说，恐怖分子需要与全球银行系统的联系来进行资金转账和进口供给品。舒宾说，伊斯兰国有其弱点，联军针对其油田运油车和炼油厂的空袭已经削弱了该组织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下个星期将在纽约主持一个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财长的峰会，讨论伊斯兰国的金融问题。 舒宾称，这次前所未有的会议将是首次由财长们主导安理会。他说，会谈将是为破坏伊斯兰国的金融支出支持走出的重要一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奥巴马政府表示将增强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军事压力，但是尽管伊斯兰国展示了影响他人在美国本土发动恐怖袭击的能力，美国不会向伊拉克和叙利亚部署大批战斗部队。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重申了这一政策。下面是包曼发自国会的报道。
国防部长卡特表示，尽管巴黎恐袭和加州枪击事件造成极大的伤害，美国如果派遣地面部队同伊斯兰国作战将是个错误，正中敌人下怀。
这样一来，这场冲突就像是美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冲突，很可能使那些同伊斯兰国作战的人调转枪口对准我们。
参议员麦凯恩对这个议题已经失去了耐心。
伊斯兰国对我国本土的威胁非常明确且日益增长，目前我们还无法战胜他们，可是时间不等人。
卡特表示，美国目前正以特种部队和扩大空袭来加强打击。军事委员会的民主党领导人说，地面部队已由美国在当地的盟国出动。
如果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部署大量地面部队，可能就应验了伊斯兰国的宣传。
共和党总统提名参选人克鲁兹先前曾表示，应该对伊斯兰国全面进行地毯式的轰炸。
结果会怎么样很难说，但肯定会得到答案的。
你能想象，美国若是对伊斯兰国的据点进行地毯式轰炸，会波及多少妇女和孩子吗？你为他们的生命着想过吗？
美国国防部表示，地毯式轰炸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伊斯兰国的策略很明显，他们的目的是要让美国加入他们所认为的同西方的毁灭性的战争。我们的任何回应，如果有助于这种说法，都有害于国家安全。
克鲁兹指责奥巴马政府在对抗伊斯兰国方面失职，他现在仍然坚持这一看法。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加拿大欢迎第一批乘飞机抵达的叙利亚难民。星期四晚间，加拿大军用飞机运载163名叙利亚人抵达多伦多。这些难民抵达加拿大时，特鲁多总理、移民部长、卫生部长、国防部长、安大略省省长韦恩以及多伦多市长托利都到机场迎接。特鲁多说，加拿大要向世界展示怎样诚心接纳逃离极端艰难处境的人们。加拿大计划在明年二月底之前接纳25000名难民。加拿大接纳叙利亚难民的态度与美国形成对照。一名美国总统参选人、几名州长以及一些民众强烈主张不应当允许难民进入美国。那么提到美国总统参选人，那这个参选人唐纳德·川普，他表示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计划虽然招致四方声讨，但他的民调却继续蹿升。纽约时报和 CBS 联新闻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在共和党各路参选人中，川普以 35% 的支持率远远领先于第二名的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特德·克鲁兹。退休神经外科医生本·卡森落到第三位，为 13%。 最新的数字再度表明，在这轮屡屡让专家预言破产的美国选战中，川普的主导地位继续牢不可破。下面是马龙的报道。
川普仍然是美国总统选战中心人物，得到保守派共和党人的热烈支持。这些选民希望改变时局，并担忧恐怖主义的威胁。
美国梦已死，但我会把它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好、更强。我会做到的。
川普把穆斯林拒之国门外的建议引发了政治风暴，但他在全国和关键州的民调继续领先。川普的计划遭到了民主、共和两党人士的谴责，包括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米奇·麦康奈尔。
这样的建议完全不符合美国价值观。
巴黎和加州圣贝纳迪诺发生的恐怖袭击让很多美国人紧张不安，川普的支持率随之看涨。分析人士威廉·高尔斯顿说，对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的担忧如今可能成为竞选中的重头话题。
And with regard to overseas issues,
在海外议题上，自从911以来，首要议题一直是总统先生或总统女士，请保障我们的安全。
President, please keep us safe.
民主党人希望川普言论引起的反弹能够给他们带来机会，在明年11月的大选中赚到好处。民主党领跑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强调帮助中产阶级，他拉大了跟挑战者伯尼·桑德斯之间的距离。不过，克林顿在可信度上仍面对选民的疑虑。
帮助我让他成真，在这次竞选中支持我，一起来让美国再度兑现自己的承诺。谢谢大家，愿神祝福你们。
总统历史学家阿伦·利希特曼说，虽然今后几月的焦点是党内初选，但2016年大选的结果最终可能取决于一个简单的问题。
选民将做出一个决定，而且只有一个决定，那就是民主党人的执政是否足够好，可以再执掌白宫四年，或者他们的执政是不是太糟，选民想换人了。
然而过去一年来，川普虽几经波折，却依然势不可挡，让很多人大跌眼镜。专家们于是不再敢预测接下来会怎样了。共和党策略师福特·奥康奈尔就说，
老实跟你说吧，我什么都不知道。如果有谁跟你说他们知道，那是骗你的。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各参选人将把几乎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先期投票的几个州，包括最早在2月1日投票的爱奥华州。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上个星期发生的致命枪杀案的调查人员，目前集中调查恩里克·马尔克斯的活动。调查人员说，马尔克斯向那对凶手夫妇提供了攻击性武器。袭击事件造成14人遇难，21人受伤。调查人员说，马尔克斯今年24岁，他和枪杀案凶手法鲁克的交情是在两人一块修理旧车的时候结下的，这份交情一直持续了好几年，而且马尔克斯还转而信了伊斯兰教，不仅如此，还和法鲁克的一个亲戚成了家。马尔克斯声称，他和法鲁克两人在2012年的时候就曾讨论过实施恐怖袭击的构想，但是当执法部门逮捕了另外一起和他们的图谋不相关的恐怖袭击的嫌疑人之后，决定放弃了他们两人的图谋。调查人员说，马尔克斯直到前不久都一直在当地的一家沃尔玛商店做保安工作。调查人员还表示，马尔克斯以合法身份购买了两支半自动枪，并且把他们交给了法鲁克和法鲁克出生在巴基斯坦的妻子玛丽克。法鲁克和玛丽克两人上星期即12月2号对加州圣贝纳迪诺一个政府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之后在被警方追捕期间被警方击毙。上星期在美国加州开枪射杀十多人的杀嫌之一，现在被发现曾经与前一个邻居策划发动袭击，但是没有实行。下面是布朗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说，法鲁克和他的妻子玛丽克在对法鲁克所在的政府机构年终聚会发动袭击前就已经极端化。
早在2013年年底，他们就在谈论圣战和殉道， 在他们订婚之前，在他们结婚和在美国一起生活之前。
科米对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说，这对夫妻接受了外国恐怖主义组织的思想。他们在加州洛杉矶以东的圣贝纳迪诺当地政府员工在一个会议中心举行年终聚会时发动袭击，射杀14人，打伤21人。法鲁克的一个邻居被控购买了用于上个星期袭击的那些枪支。据报道，他告诉有关当局，他与法鲁克三年前曾经商讨在加州发动袭击，但最终没有付诸实施。
要想发现本土的暴力极端主义者，发现那些正在极端化、正在接受恐怖组织影响的人，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大家都看到我们联邦调查局如何工作，我们每天工作，使用一切得到授权的合法途径为美国人的安全工作。我们发现那些正在极端化的人，关键是当地社区向我们提供的线索。我们非常努力地跟全国各地的社区，尤其是跟穆斯林社区发展良好关系。
联邦调查局目前正在调查这一恐怖主义袭击案，但是现在还没有迹象表明美国出生的法鲁克和巴基斯坦籍的马利克是恐怖组织的成员。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的填海造岛，不仅引发主权争端方的强烈反对，也引起了美国的极大关注。美国最近派遣军舰在南中国海巡航，还加强了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包括在下个月开始首次在新加坡不定期的部署海军 P8 海神侦察机。不过，新加坡的国防部长黄永红星期三在华盛顿表示，在填海造岛的问题上，所有主权声索国都有罪过。下面是利亚的报道。
应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邀请，12月6日至10日在美国访问的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12月9号在华盛顿发表了一场公开的演讲。随后他在回答该中心的执行总裁、前国防部副部长弗鲁努瓦提出的有关南中国海争端的问题时，阐述了他的看法。
南中国海争端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它不仅对于所有圣索方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对于国际社会也是如此。因为对于国际贸易来说，这个海域与马六甲海峡是至关重要的航道。
不过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行为，黄永红认为应该用更广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事情。
All claimant states have sinned。
所有圣索方都有罪过，他们在有争议的岛礁上进行建造活动，采取了违背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精神的行为。
Take an action which goes against the spirit of the declaration of conduct which I talked about。
中国是所有圣索方中最后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进行填海造岛的，只不过中国填海造岛的规模和速度大大超过了其他圣索方。据统计，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面积达到3000英亩。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是东盟与中国2002年11月在柬埔寨金边签署的，各方重申尊重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所规定的在南中国海的航行及飞越自由。这位曾经是职业外科医生的新加坡防长认为，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无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从实际操作层面上来看，有关方面建立互信机制，特别是军方之间的互信尤其重要。
我们需要以坚定的态度和清晰的立场，是非分明的来解决这个争端。
在访美的最后一天，黄永红前往亚利桑那州探望在那里接受训练的新加坡军人。 VOA 是利亚、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过去一年来，美国和中国军事关系面临重大挑战，但依然迈出一大步。迄今为止，双方避免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发生军事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越南中部岘港市的一名官员承认，当地居民绕开法律帮助中国公民收购面向南中国海的沿海土地。这次事件呢，引起了越南人越来越多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阮仲华的报道。
上星期，岘港市武行山区党委书记陶静芳在岘港主要政府机构说，当局发现有71人帮助中国公民在中国滩，也就是越南人所说的美西滩，购买了137处地块。越南当局认为美西滩属于安全和国防战略敏感地带。越南国家媒体报道了这位官员公开承认的这一情况，这在越南各地激起轩然大波。在北京在南中国海不断扩大宣示主权行动之际，越南人对中国的猜疑越来越严重。社会活动人士和岘港居民张维一对美国之音说，越南禁止外国人购买土地，但他本人的调查发现，中国公民掏钱给当地越南人，由他们代购房地产。他说，岘港居民对这种土地开发活动极为关注，当地政府面临两难处境。
để ngăn chặn cái tình trạng này thì cũng khó, bởi vì bây giờ cái tiền người ta có tiền người ta mua.
很难防止这类交易。他们是越南人，手里有钱，我们怎么能禁止他们呢？岘港盐水军用机场边上将近200处土地的产权在越南人名下，但实际上属于中国人。
北京表示不会停止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修建人工岛。越南人对中国的反感情绪仍然高涨。岘港当局暂停了一家中国公司运营的建筑项目，以审议建筑的限高。工程位于当地两个军事区之间。岘港市党委书记阮春英星期二在对重要官员的一次讲话中，敦促相关部门加强安全和国防敏感区块的土地管理。他说，在许多中国人据说已经收购的土地区块内，不应该盖高楼。社会活动人士张维一说，其他一些地方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在越南各地，特别是像河静省这样的战略地区，中国人会进来修建专属聚集区，高地铝土矿开采项目就在中国公司手中，这很有问题，很让人担忧。
去年，华人拥有的公司以及其他外国公司受到骚乱的冲击之后，北京曾派船到距离岘港大约40公里的河静省，撤走数以千计的中国公民。那波骚乱造成了人员死亡，起因是中国去年在有争议的海域部署了一部钻井平台。美国之音阮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过去一年来，美国和中国的军事关系面临重大挑战，但依然迈出了一大步。迄今为止，双方避免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发生军事冲突。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美中两军交流在2014年的坚实基础上进入2015年。新年伊始，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访问北京。之后到海南岛观看了两国军人展开新一期的人道救援减灾联合演练。六月，中国派级别最高的军人、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农上将访问华盛顿，双方签署了两国陆军首个正式对话和交流机制。九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白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将两军交流推向新的高峰。双方宣布达成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作为最新附件将它纳入早前达成的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此后，两军关系突然面临急转直下的危险。美国兑现了先前做出的誓言，派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新建的一个岛礁12海里以内巡航。中国军方官员曾扬言会迎头痛击任何进入领海的来犯者。然而，美中两军并没有出现人们曾担心的擦枪走火。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邓志强12月8号星期二将双方避免南中国海军事冲突归功于两军的交流与对话，并称会继续推动这项努力。
Our strategy acknowledges that there will be areas.
我们的战略是承认美中两国在一些领域的竞争关系，并强调为了管控跟中国的竞争，我们一方面要有坚实的军力，另一方面要想办法降低误解和误判的风险。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部队司令、退休中将格雷格森说，美中两军的交流与对话需要继续下去，但这些努力尚未明显增进双方的战略互信。
我们在战术上需要有这样的机制，努力去防止海上的相撞或险些相撞等不当行为，但这项机制不涉及我们面临的战略性的问题。
美国国会和华盛顿一些安全事务观察人士批评军方夸大了美中两军互动的意义，称这些互动并没有改变中国在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姿态，认为两国未能在安全议题上解决根本分歧时，将难以消除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凯撒大帝说，吾亲征至此，目之所及，皆臣服于朕。而中国人说，我来到这里，目之所及，我都愿与与之交朋友，然后回家。中国能源基金委员会副主席何志平在美国传统基金会主办的会议上这样谈到，这次讨论会的主题是美国的新丝绸之路和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下面是穆小艺的报道。
12月19日，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全球安全研究院共同举办了主题为重建丝绸之路，从欧亚大陆到欧洲21世纪交通与能源展望的会议，与会者就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和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展开讨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全称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2013年9月访问中亚时首次提起这个构想。今年4月，中国宣布计划将62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入三家国有政策银行，为一带一路计划提供发展基金。而与之相对的美国新丝绸之路一直被认为是一带一路的竞争对手。虽然两条线路在地图上经过的国家与地区有许多不同，但其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潜在影响力仍为世界各国所关注。全球安全研究院主任盖尔·勒夫特在会上说，
虽然这两条线路的走向不同，比如中国的一带一路不经过里海地区，但是这并不代表它对这一地区没有潜在影响力。
美国国务院能源部特使阿摩斯·霍克斯坦在会上致辞时表示，尽管美国的新丝绸之路和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在表述上和内容细节上有一些不同，但是有合作的空间。他说，
我们的不同主要在立场方面，我们不是消费者，而中国是。我们在地缘上不是这些国家的邻国，而中国是，所以我们各自达成这个目标的方式和对前景的展望必然有明显的不同。但如果你单纯看目标本身，这两条路是一样的。
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构想的初衷是希望通过疏通地区贸易渠道推动阿富汗的重建。去年底，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在北京会晤时达成协议，两国将合作支持阿富汗建立一个民主、主权独立、统一和安全的国家。中国社科院今年7月发布报告分析中美丝绸之路的发展比较，文中谈到，美国新丝绸之路具有外生特征，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具有内生特征。原因是美国与线路周边地区处于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难以直接参与到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而中国的一带一路是中国国内经济增长体系发展到一定阶段要向外延伸的结果。中国在辅助沿途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的是希望自身也有发展，因此中国的立场不免使一些国家感到担忧。如哈萨克斯坦有部分人担心与中国开展合作将更有利于中国而不是哈萨克斯坦。同时印度的回应也相当谨慎，何志平对这种担心做出了回应。 他强调，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出于好意，希望与沿途各国地区交朋友。他说
China is inviting peoples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Silk Road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interest.
中国邀请丝绸之路沿途的国家和人民建立具有共同利益和命运的社区，没有人掉队，没有人想要占领这个地区。
他还表示，一带一路计划是连接中国梦和世界梦的桥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好，接着把焦点转到中国，在中国又有一家教会被下令关闭。这一迹象表明，当局在继续镇压未注册的地下教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本周，警察搜捕了贵州省贵阳市最大的未经注册的教会——活石教会，并令其关闭。教会的领头牧师苏天富告诉美国之音，教会周四正式关闭。他说，
教友的心情当然都非常的不开心，因为觉得我们教会信仰很纯正，我们也在贵阳做很多很好的慈善的活动，像帮助孤儿啦，像帮助那些老瘫的啦。
苏天富说，他计划寻求法律救济，推翻关闭教会的决定。他说，尽管教会很多人长时间以来都被威胁不要参加任何礼拜，他仍相信信众将继续保持虔诚。最近一次警察行动开始于周三，几十名警察对早间礼拜进行了突击查抄，当时有近200名信众聚集在一起参加斋戒和祷告会。要求不要公布姓名的教会成员对美国之音表示，警察搜查了教会，查抄了包括音响和视频监控系统在内的设备，但他们并没有法院签发的搜查令。苏天富牧师说，教会牧师之一仰华在拒绝让警察拿走教会的监视视频后被捕。他还说，之后另一位教会成员徐雷以泄露机密文件的指控被带走。中国政府多年来对家庭教会基本持容忍态度，据估计有数百万中国人参加这种地下教会，但是当局在反邪教运动中开始打压地下教会组织。中国基督教信徒的数字各方估计不一，不过有些人相信信徒人数超过中国近8800万共产党员。一些对北京持批评观点的人士相信这是中国开始盯上教会的原因。他们说，北京反对家庭教会的起因是因为害怕信徒的大规模动员会威胁社会秩序，发生类似1989年天安门广场示威或1999年反文工修炼者大规模抗议的事件。北京一般允许经注册的官方教会活动，这些教会在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下运作。活石教会成员怀疑，他们的聚会之所以受到警方注意，是因为他们的规模迅速扩大，从09年的几十名成员增加到如今的700多人。教会的一名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
一个是开始发展壮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不妥协加入他们的三字，第三个呢就是说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坚决是去走法律的这个渠道。我觉得这三个点是让他们很紧张的。
活石教会的会计张秀红七月末被拘留，罪名是非法经营，就是因为张秀红帮助为教会相当于78000美元的房地产支付了首付款。当局还冻结了教会的两个银行账户，让教会无法交按揭。11月末，政府官员对苏天富说，教会利用一处办公建筑从事宗教聚会，这违反了城市规划法，因此每天要受到相当于2023美元的罚款。教会支持者说，一份泄露的政府机密文件暴露当局镇压活石教会的真实原因。这部文件标注的日子是2015年12月3日。文件宣称，这场运动是一项政治任务，目的是要解散非法组织和反动组织。教会成员坚持说，他们的教会资金、组织发展和公共聚会一向是透明的。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汉斯·斯托克顿教授说，虽然中国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但事实上，共产党维护宗教自由的记录一向很差。他说，
The freedom to follow one's faith is an individual choice, and that form of individual
追求个人信仰的自由是一种个人的选择。这种形式的个人自由跟共产党有关中国未来的愿景不相符。
在贵州省星期三抓人后，
总部在美国的非营利基督教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呼吁当局调查宗教迫害问题。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希秋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电邮中说，我们呼吁中国领导人立即停止这场野蛮运动，追究那些侵权的政府领导人的责任。在镇压贵州省活水教会之前，浙江省当局高调摧毁了400座教堂的十字架，那些帮助教会反对拆毁十字架的律师也遭到迫害。37岁的维权律师张凯和他的助理刘鹏自从8月末以来一直在内蒙古被监视居住。张凯为给浙江教会辩护，曾组织过由30名律师组成的团队。两人受到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和为境外组织窃取国家秘密的指控，当局不许他们和律师接触。刘鹏的律师李伯光根据对教会人员的面谈说，
教会的人员当然认为张凯和他们就是在那边只是做一些法律咨询、法律培训，以及他们对国家机关的侵权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救济，所以他们认为呢，这个不涉嫌什么违法。
针对中国逮捕律师的做法，斯托克顿批评说，中国的法治发展严重转向了。他说，
When lawyers who take up such cases are also in a way found guilty by a...
当接手这类案子的律师也因为他们的这种关联而被找出某种理由定罪的时候，人们对中国法治和公正的感觉就有问题了。
以上是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日前表示，中国的警察和监狱系统中普遍存在酷刑虐待被拘留者的现象，呼吁中国立即停止并关闭秘密的非法黑监狱。下面是海伦发来的报道。
好几名高层政治犯在关押期间死亡，这家联合国的人权监督组织对此深表忧虑。同时，中国正在开展对律师和活动人士的镇压行动。该委员会称，自7月的围捕律师行动开始后，仍有至少25名律师在押。委员会呼吁中国停止制裁律师。10名独立专家要求北京方面一年后汇报其遵守禁止酷刑国际公约的进展。前不久，他们对中国的酷刑记录进行了为期2天的听证，这是自2008年以来的第一次。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称，其拥有大量可信报告，记录了酷刑、在押死亡、任意扣押和藏人消失等具体案例。委员会成员严斯莫德维说，可以说2008年我们指出了一些问题，现在依然存在。中国没有提供任何有关投诉酷刑、调查、虐待定罪等的数据，以及类似在押期间死亡的数据等等。莫德维对美国之音说，这些问题与当局据称镇压律师和维权人士有关。
A sign of this problem of widespread torture is the use of so-called interrogation chairs, which are chairs that are fixed to the ground.
酷刑普遍存在的这种问题有一个迹象，那是使用所谓的审讯椅，这种椅子固定在地面，被审讯的人胳膊被束缚住，对这种审讯方式可以使用多长时间也没有限制。
他说，这种对待被审讯人的方式是官方批准的，而这种做法很有可能构成酷刑折磨。在委员会此前的审议期间，中国否认其关押政治犯，并表示政府禁止使用酷刑。当局的说法引起了流亡意见人士和境外藏人组织的奚落。总部在英国伦敦的自由西藏运动组织周三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声称有关西藏发生酷刑事件的指称是无中生有，而联合国这个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证明了境外藏人组织提出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总部在美国的人权观察组织周三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根据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对中国进行的第5次审查所得出的报告结果，凸显了中国境内存在的问责缺失问题，以及广泛开展司法改革以根除酷刑的必要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三在这份报告即将公布之际，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他没有看过这份报告，无法做评论。不过他说，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包括反酷刑工作等各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希望有关委员会能够客观公正看待和处理有关问题。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2月10号是联合国人权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和一些中国人权活动人士9号在国会山举行新闻发布会，纪念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5周年。然而人权人士惋惜的是，刘晓波至今仍在狱中。下面是未知的报道。
2010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长久以来用非暴力方式在中国争取人权的努力。但此前他已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并判刑11年，未能亲自领奖。刘晓波是呼吁保护普世人权和主张中国民主改革的08宪章的主要起草人。发布会现场放了刘晓波的大幅照片和一张空椅子。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正回忆当时颁奖的情形时说，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我们致力于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人士来说是多么的有意义。可是让我们更觉得一种悲凉的是他的那个空椅子，他在中国的监狱中，而且刑期长达11年。
著名维权人士陈光诚表示，按照中国刑法规定，服刑过半可以获得假释或减刑。
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个在中国的政治犯的待遇当中是从来没有享受到的，连杀人犯都不如。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没有受到任何指控，也没有经过正当法律程序，却被中国当局持续软禁至今，无法与外界自由交流。中国当局早前大量抓捕维权律师，近日还不允许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加拿大小姐林耶凡参加海南三亚国际选美赛事。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当局对人权人士的打压从未停止。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呼吁美国政府以限制中国官员入境等方式，加大力度敦促中国政府尽快释放刘晓波。
我们不能继续幻想避免提及人权问题会使中国当局改变想法，不会的。
方正号召中国民众做出自己的努力，通过和平过渡实现中国社会的转型。美国之音卫视未知杨晨、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澳大利亚举办艺术展的艺术家艾薇薇星期四表示，他相信他的行动有助于改变中国，而他为言论自由和人权大声疾呼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安迪沃霍尔艾薇薇艺术展将于12月11号在墨尔本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举办，人权和政治是艾薇薇作品的核心。艾薇薇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言论自由或人权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能得到的，需要一些人做出牺牲，做出努力。艾薇薇是当代著名的中国异议艺术家。2011年艾薇薇因为表达对民主和人权的追求，批评北京政府，被关押了81天。此后艾薇薇被当局软禁在家，她的护照被没收，直到今年7月才被归还。他说，
我是个艺术家，总是自由地表达我的思想，并向公众真实地传达。我的护照被扣押4至5年，最终归还，他们应该归还我。
艾薇薇希望她的行动和作品能改变自己，改变中国。有人质疑艾薇薇的名气，与其说是建立在艺术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她追求言论自由和人权的活动上。对此艾薇薇说，她关心人权和言论自由，认为人权和言论自由能有力地保护艺术的基本含义。
我觉得我不在乎是不是有名气，我希望我传达的信息能被人们听到。
首次安迪沃霍尔艾薇薇艺术展将展到2016年4月24号，共有2位艺术家的300多幅作品，其中包括第一次展出的艺术品。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上台3年来，中国官方媒体所展示出对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党魁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不但在中国国内引起纷纷议论，而且也受到国际媒体反复报道和评论。接下来 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年终报道的第一部分，习近平个人崇拜又一年，历史与现实。
自从中共1949年用枪杆子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来，中国人已经见识过两次中共通过国家权力强行推行的个人崇拜。第一次是1976年死去的中共领袖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被称作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他的话被宣传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在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横行的大形势下，毛强行推行灾难性的经济政策，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人造大饥荒，几千万中国人被饿死。与此同时，毛泽东发动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把千百万中国人整得死去活来，也把许多中共高级干部整得死去活来。这些人当中就有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习仲勋被关进黑牢许多年，只是侥幸活下来。后来习近平和弟弟习远平再见到他的时候，习仲勋已经分不清楚哪个是近平，哪个是远平。在毛泽东死去之后，中共一度表示要痛定思痛，不能再让荒谬残暴的个人崇拜祸害中国。深受毛泽东大权独揽之害的习仲勋也多次强调，中共需要认真解决领导人大权独揽祸害国家、祸害中共的问题。许多中国网民强烈批评习近平上台之后大力赞扬给中国带来大灾难以及中国所称的浩劫的毛泽东，并以毛病养成恶习的说法来将毛与习相提并论。与此同时，观察家和学者们也纷纷对毛与习的个人崇拜的异同提出见解。中国学者陈永苗对美国之音指出，就个人崇拜的邪劲或力道而言，眼下的这一位比毛还是差了一截。
毛是有强制性的，就是说他通过国家的机器，生产机器跟国家的强制力的机器，然后真正是个政教合一的这么一个个人崇拜吧。现在的国家领导人还真的不算是以政教合一的这么一个味道在，有一些国家生产机器，但是也比较少，更多的可能是利用网络媒体，例如那个什么学习粉丝团什么。
那么到了十八大的时候呢，尽管呢，其实我在2011年就写文章就谈到，十八大是赢家通吃，习近平的权势呢会远远超过江泽民、胡锦涛，那对这个情况做了一些分析，也就是说客观的那种。这个上层的那种权力格局，给他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在这个江湖两派元老的势力互相抵消，因此呢就成了这个一家独大，那么他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因此一上台，就这个去大权独揽，就摆出这么一副架势，而且通过一些这个包括什么这吃包子啊这么一些小动作，然后就。媒体上就大肆宣传，这些事情呢都是在这个邓江湖时代都是没有的，而且甚至也不可能出现的。那在此后又这个反腐败，又使他就是，当然说来反腐败呢，那也是说来也是事情凑巧，刚好在2012年这个二月，这个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就引爆了薄熙来。那么薄熙来一垮台呢，又引出了这个周永康，这么一来呢，就为上层这种盘根错节的这种局面，就打开了一个缺口，就使得这个习近平呢，他可以在这个反腐败的这个名义之下，清除异己。那么这几件事情加在一起呢，就使他这个就是强化自己个人的权势，就提供了一种这个客观的一种机会。
在观察家们看来，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在过去的一年里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我们将在年终报道习近平个人崇拜又一年的第二部分《个人崇拜面面观》里介绍，欢迎各位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到台湾。随着台湾总统和立委选举日渐接近，观察人士密切关注台湾选情的发展。最近几个民调都显示，民进党的蔡英文持续大幅度领先其他总统候选人。 民进党重新执政的可能性大增。有观察人士认为，蔡英文胜选对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都是一个大考验。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距离2016年1月16号台湾选举投票日只剩下一个多月时间，关注台湾选举的美国学者专家也追踪各项民调，以便及时掌握台湾选情的温度。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8号针对台湾选举的研讨会中，该校外交事务实践教授沙特说，目前看来蔡英文胜选的可能性很大，不过蔡英文当选也不足以改变美中关系既有的格局以及美国对台政策，不过美国仍然会极力避免为台湾而与中国发生摩擦。
So in summary, I think current conditions seem insufficient to change existing patterns.
目前的情况看来并不足以改变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和形态，美国会极力避免与中国的关系发生摩擦或冲突，蔡英文当选不会改变这种形态。不过我们要注意一些变数，包括美国政府的偏好，美国是否与中国发生更多摩擦，以及美国与蔡英文政府是否有更好的合作机会。
Or greater collaborative opportunities with a Taiwan government under Tsai Ing-wen.
在另一场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7号举办的台湾民主发展与中国军事威胁研讨会中，宾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林蔚说，他认为蔡英文会胜选，而美国对这个变局会不知所措，只希望通过平顺的协商与更多的外交低姿态来解决问题，但他认为这种做法对强人作风的习近平没有作用，美国应该给台湾某种外交承认，并且私底下给北京一个更强硬的表态。
But in the end, the driver here is Mr. Xi. He to me is inscrutable, but he's certainly pushing.
最能影响局面的是习近平，他的作风强硬，我们应该给台湾某种外交承认，派一个大使到台湾，告诉他这是我们的大使，看看地图他在哪里，我们不必去讨论什么是中国的定义，然后私底下，我要强调的是在私底下，我们可以学黑帮老大的剧情，告诉中国，你敢碰我女儿，我就打断你的腿，这个才叫吓阻。
Which I translate into mafia Italian as "You touch my daughter, I break your legs." That is deterrence.
林蔚说，自1971年尼克松总统命令外交以来，美中之间一直都在彼此拉锯，没有人预料到经过数十年来的接触交往，尼克松当初预想的美中关系至今并没有真正实现，中国现在反而变得更危险，不但威胁到周边邻国，也和美国成为彼此的对手。林蔚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利用台湾选举的机会，好好思考今后在面对与中国出现的冲突时，如果有一个与美国站在同一边的繁荣民主华人社会，会是什么景象？不要再去理会尼克松和基辛格对中国的梦想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气候峰会即将进入尾声，率团前往巴黎进行观察的台湾环保署长星期四表示，返台后将依照巴黎协议内容尽快确认台湾第一个5年减碳计划。有关详情，下面是黎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环保署长魏国彦12月10号在巴黎以视讯连线的方式报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的进展。魏国彦对媒体表示，回到台湾后，他将尽快会诊各部门的会议观察成果，并开会研商，预定在明年12月就会依据巴黎会议协议的内容推出台湾第一份5年温室气体减量方案。台湾环保署长魏国彦说，
我们马上回去，也根据这一次巴黎这个会议的
协议或者某一种公约的这个状态呢，我们会比较明确来定我们第一个五年级的温室气体减量。那这个是至少有六个主要的部门，包括交通、工商、工业、住商、农业等等。
随团到巴黎的农委会张斌参事表示，交通运输和能源将是未来全球减碳的两大重点。全球运输部门的碳排放量占了23%，因此在运输部门推动减排至关重要。魏国彦也表示，能源将是另一个讨论的重点，因为能源与温室气体多寡的关系就像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也是观察温室气体程度的另一个主要的面向。张斌提到，台湾未来可朝营业车辆电动化、建立法规、加强充电设施、发展绿色货运等等。他还说，台湾无论是太阳能还是其他绿能科技的发展，其实有相当好的利基，可以在这些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张斌说，
那能源资讯通信当然也在占全球重要的地位，所以这个我们观察结果认为，绿能科技是应该是未来我们的发展一个科技上的重点。
许多台湾民众关心台湾是否能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的观察员。魏国彦表示，这次的协议中，台湾行政院团积极地与其他国家进行会议讨论，除了希望能了解国际社会对于环保减排的趋势之外，也希望找出台湾在国际社会上的角色。他说，
我想我们的心情呢，就是说要抓住国际的现势，在减缓跟调试的各个面向，一方面检视我们做到了什么，我们跟国际相比我们的位置在哪里，并且从刚刚的报告大家也知道，我们这个未来要怎么做，其实大家也是在这个规划计划之中。
魏国彦也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位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的环保署长。美国之音李义华台北报道。
战争、歧视或者是暴力、极端主义所造成的心理影响会持续几代人，但是许多国家的受害人通过当地很有创意的项目正在恢复正常的生活。这个项目向受害人提供了所需的辅导和令人吃惊的技能。下面是莫里斯的报道。
这些布片被拼凑成一床被子，用来讲述关于战争、歧视和绑架的创伤的真实故事。幸存的受害者或者受害者家属制作了它们。这些故事来自很多个国家，肯尼亚、孟加拉国、秘鲁、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其他发生人权侵犯的地方。每一件工艺品都是当地组织为受害者提供治疗和技能培训的结果。这些受害者大多是女性，每一个方格子都讲述了他们经历的噩梦，也有的表现了他们对未来的憧憬。诚信圈缝被工会的苏珊·施罗伊斯说，
You feel the anger and the despair and just
因战争、性侵和绑架带来的愤怒、绝望、沮丧和人生艰难都在这里反映了出来。
The war and the particular weapons, which are the sexual assault and abduction.
这些作品会被全美的志愿者组装成棉被，这些棉被会在国际上展览。这项工作是一个名为“倡导项目”的组织协调的。伊恩·格斯特是执行主任。
这些女性中很多人没有受过教育，但是当她们聚在一起，有机会讲述她们的经历，并且通过刺绣和艺术表达出来时，她们就找到了一项技能，她们为此很兴奋。
这一效果是倡导项目研究员乔奇亚尼卡托夏季在马里工作时发现的。
What I did see in Bamako was that the women really did benefit not only from the skills.
我在巴马科确实看到了女性获益，不仅是她们获得的培训技巧，更特别的是她们能够相互交流，表述自己的故事，能够得到有相似经历的人的陪伴。
In the company of women who had experienced similar situations as them.
被子上的每一块图案，不管是绣花、针织或者编织，都充满了感染力。
This picture here actually depicts a woman who had.
这幅图描绘了一位去集市的女性，但是没有按照这些组织的伊斯兰教法穿着正确的服装，居然就当众遭到鞭打。
Actually was flogged in public.
像苏珊·施罗伊斯这样的把被子拼起来的美国人则知道他们的任务是多么的特殊。
你正在对待的是一位女性亲手做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讲故事的方式。
随着这些被子的不断展示，这些需要讲述的可怕故事可能会减少，这些被子背后的人将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美国之音鲍勃·莫里斯，华盛顿报道。